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大强下班以后到喵喵 pub 喝酒，认识了一位叫小琴的美女，两人相谈甚欢，大强就约小琴到家里面坐一坐，小琴欣然答应。两人搭上计程车回到大强家。
强哥，你家里收藏好多洋酒哦，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嗯，没错，好几瓶酒是我出国的时候特别买回来的，像这瓶法国葡萄酒非常稀有，也很好喝，就是约不到人一起品尝，刚好你在这里，我们就把它开来喝好吗？
哇，真的可以吗？
没问题，你在客厅稍坐一下，我去准备。
一会儿大强拿着酒瓶和杯子走向小吧台，一边倒着葡萄酒，一边趁小琴不注意的时候，把阿贤前几天卖给他的 FM2 加进酒杯里面，然后大强走回客厅，将酒杯递给小琴，小琴完全没有怀疑，接过酒杯就喝了起来。
强哥，你这个葡萄酒真的很棒耶。
好喝哦，好喝就多喝一点，别客气，还有很多耶。
你的品味真好啊，怎么头有点晕，强哥，你……
这个时候，小琴砰的一声晕倒在地。大强把小琴带进房间里面，脱光小琴的衣服，并跟她发生了性行为。大强还把整个过程给录影起来。天亮了。小琴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头还有点重重的感觉，惊觉自己可能遭性侵了，便对躺在身旁的大强大叫：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昨天喝醉了，结果我们就自然的发生关系了。
你，我要回家。
小琴立刻穿好衣服，逃离大强的家。小琴回家以后闷不作声，不停地流泪，家人觉得不对劲，追问之下，小琴才说出被性侵的事情。在家人的鼓励之下，小琴决定报警处理。
法律知多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很快呢又到了哦，我们和花莲地检署哦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么今天呢在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妨害性自主。好，那刚刚呢大家呢已经哦有听了我们的法律剧场哦播出的一个案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地检署的林晨汉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来做法律的分析。林检察官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一周呢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个案例哦，主要是跟这个妨害性自主有关的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林检察官哦先跟听众朋友们哦先说明一下，诶，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有看到说哦，这个大强呢是呢用这个 FM2 哈，这是一种毒品吗？
还是是它是第三级毒品。
好，第三级毒品哦。那他让小琴呢服用了以后，小琴昏迷了嘛哈，然后他就对呢小琴呢性交，诶，这样子会构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罪责呢？
一般他这样用药剂然后使人昏迷啊，
对，
然后再对之为性交啦。
是，
我先直接讲结论。
好，
我们再来讲说一般人可能会有什么误解。
好的，
会误解会不会他也构成其他的法条。
好的，
先讲结论，就是他这个样子的行为会构成我们刑法第222条的加重强制性交罪。
加重强制性交罪，
对，
好，他有加重，
嘿，他有加重。
那为什么加重啊？是因为他有用那个 FM2，
对对对，
哦，
因为 FM2 算是一种药剂啊，
是，
那他用药剂来做这样的强制性交的行为，
嗯，
这个依社会的这个通念认为说，用药剂为之的话，这个情节是恶劣的。嗯
哦，
所以我们才会在法律规定这个是一个加重的要件就对了。
是，那除了说用药剂之外啊，那我们一般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齁，也是这种加重强制性交罪呢？
像是说如果两个人以上来共同对被害人来做这个强制性交的行为，这个也是。
哦，
或者是说对未满14岁的男女，
嗯，
以及像是说对这个有身心障碍缺陷的人，
嗯，
那或者是说你有携带凶器，
嗯哼，
就是拿一把刀或拿一把枪抵着被害人，然后就是要求他跟你发生这个性行为，
嗯，
那这些都是加重的这个情形。
哦，是是是，所以说呢，除了说药剂之外哈，比如说他有这个使用武器，好，刀啊抵着啊哈，另外呢就是说呢有两个人以上的哈，就是性交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或者是说呢对未满14岁的，还有这种身心障碍者，
对，
对不对，都是呢加重强制性交罪。
对，
那所以很明显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大强，他就是呢加重强制性交罪。哇，那这样他的这个罪责是怎样呢？
一般如果是普通的强制性交，
嗯，
就是没有那些加重的情形出现的时候，一般是3年以上跟10年以下。
3年以上10年以下，这是一般的哦。
对对对，
哦，是。那如果加重呢？
如果加重的话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哇，很重哎，哈，就是7年以上的这个刑责，所以说他连那种缓刑都没有办法。
对对对，
对不对？缓刑是指6个月以下的刑期的，然后他有符合一些条件的，
哈。是是是。
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这个刑责，哈。好，那我们现在很确定的就是说呢，大强他因为呢使用了这个FM2 就是3级毒品哈，然后迷昏了小琴以后，然后对小琴性交，所以他构成的呢就是加重强制性交罪
哈。
好，是不是所有啊违反被害人的一个意志哈，然后就是这种所谓妨害性自主的，都是强制性交呢？
也不会都是强制性交了，
是，
也有其他的情形，但法律为了不要让这一些其他的情形疏漏，
对，
就是没有去规定到，
嗯，
怕产生漏洞，其实在这个违反性自主也是有其他的规范来避免，
哦，是，
例如说趁机性交。
什么是趁机性交啊？
就是如果这个行为人是对于这个男女利用他精神或身体障碍、心智缺陷，
嗯，
以及其他相类似的情形，就是被害人不知道或不能抗拒，
嗯，
然后对他为性交行为，
嗯，
例如现实生活中大家应该常常有听到说，像有一些 pub 夜店外面
啊捡尸
了，对对对，
哦，
就是那些被害人其实原本就已经醉倒在地了，
哦，所以不是你害他醉倒的，
是，
可是你犯的只是说你不应该对他这样子，就是妨害性自主，
对，你对他就是趁他这样的情况，哦，那对他为性交或猥亵行为，
是，
那这样还是有构成这个趁机性交或趁机猥亵罪。
是，那他的刑责还是一样吗？
趁机性交罪是也是一样，是3年以上跟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跟那个强制性交一样，
哦，对对对，
的刑责是一样的。好，那除了强制性交跟趁机性交之外，那还有
一个是大家可能听到，但是可能会对它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精确的，叫做诈术性交。
诈术性交哦，喂，是用诈术哦。
对，就是对。那诈术性交在刑法上是说，它是用诈术使男女误性为自己的配偶，而听从其为性交。
哦，
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行为人佯装成被害人的配偶，
嘿，
然后跟他发生性交。
嘿，
但是当被害人可能事后开灯了，或者是说，棉被掀开了，才发现说，原来他不是自己的先生或太太。
哦，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啊，哦，
是，实务上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哇，那我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可能太太呢有一个爱慕者，然后趁他先生呢，去出差的时候呢，这个这位爱慕者呢就潜入家中，然后就直接
对，
好，对这个泰坦呢来性交，哎、这个就是诈术性交，
对对对，
对不对？
泰坦一开始还不知道说这个人不是先生
，
对，误以为是自己的先生，
是，所以说就是让被害人误以为呢你是他的配偶，然后而在呢一种合意的一个情况之下跟您有这个性关系，
对，
好，所以这个叫做呢这个诈术性交，那他的刑责也是一样，
也是3年以上跟10年以下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其实跟一般的这个强制性交罪是一样
的。一样的齁，好，所以呢其实呢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类型上面的不同齁、就是有强制性交、趁机性交跟诈术性交、那他们的这个刑责呢都是呢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加重强制性交的话呢、好，就是呢有包括说武器，还有就是说药剂，好，另外就是说2人以上的、好，这个性交，或者是说未满14岁的，或者是有身障者，这些呢都是加重其刑的这个强制性交哦、是7年以上的刑责、好，那这是有关呢就是大强哦到底哦他犯了什么样的罪、在这个当中他因为有使用 FM2 使小情昏迷，所以呢他是加重强制性交罪，是7年以上的刑责。好，那刚刚呢林检察官在做这个说明的时候有提到说啊性交或猥亵，那这个性交跟猥亵、到底怎么样来区分呢、
我们刑法对于性交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它是规定说如果你是用性器进入他人的性器啊，肛门，口腔，或使之结合。
对。
那这个是性交的一种
定义。
定义。那第二个、它还有另外一个定义。
是。
就是说用性器以外的其他身体部位或器物进入他人的性器。
也算。
肛门。
这些也算。
对对对。
是。
对，所以就是你可能拿，像以前我们有食物上的案例是拿竹子。
对。
进入人家的肛门或阴道。这个也其实也是性交。
是，
对，那可能大家比较可以想象的都是说可能是拿这个性器官
性器，
然后进入他人性器官，
对，
才是性交，没有，如果你拿物体进入他人的性器官，这个也是，
是，那如果说比如说是口交，这算吗？
这个也是，
也是，
对，
OK， 好，那这是所谓对性交的一个定义。那猥亵呢？
猥亵在法条上没有像性交这么明确的定义，那多半都是透过实务的一些解释，或者是学说上的一些解释。
是。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实务上比较会拿出来做定义
的。
那我们会定义是说是性交以外主观上足以刺激或满足自己性欲的一切色情行为。那举个例子，像是说用手抚摸他人的下体或胸部。那这样就是猥亵行为。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都不是说用什么使之结合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进入他人的性器啊，
对，
就是用性交以外的主观上足以刺激或满足自己性欲的一切色情行为、
是。那比如说哈，假设就是像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像所谓的这种公车上面啊，那你被别人比如说摸了屁股啦，摸了胸部啊，那这就是猥亵。
有时候可能是猥亵、有时候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是，
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性骚扰，性骚扰
啊，性骚扰啊，对啊，
这个就是猥亵跟性骚扰是实务上的一个争议，
很难区分
对、对。
这个是定义上面的区分嘛？
对。
那这个刑责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性交的，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一般的性交，好、跟这个加重的这个性交，对不对？那猥亵呢？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种强制猥亵，那
也有分一般跟加重哦。
对，因为这些加重的情节，其实也可以想象在猥亵应该也会出现。有些人用药剂啊，把人迷昏，但是只是摸他的胸部而已。但他没有对他为性交行为，
懂懂懂，
对，类似是这样，
是，
对。那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没有加重情形的强制猥亵的话，他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猥亵哦，
对
哦，就是一般的话是6个月以上
，
以上
五年、
啊、以上到
五年以下，
到五年以下，
对
，OK。
那如果有我们像我们刚刚这个加重的这些情节出现的话，有用药剂啊，或者是有持刀、持枪，或者是对一样是未满14岁的人为这样的猥亵行为的话，
对，
那我们是处这个3年以上，
三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欸，那就跟那个一般的那种性交一样咯。
对对对，一般这样子。
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好，这个猥亵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讲，那如果说大强呢，他要减轻他自己的刑责嘛，
是，
那反正你小琴都昏了嘛，
嗯哼哼，
那我就讲说我没有性交哦，我顶多我就承认说我只是摸你的身体而已。
啊，
那到时候怎样去判断，因为小琴当时是失去意识的啊，
嗯，
他要怎样去讲说有、嗯，他有性交我这样子勒。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职务上确实常常都会有一些被告会有这样的抗辩。
对，
那我们要证明其实最重要还是有，看有没有一些客观证据，例如说我们有没有在
采那个基因液，
对
对不对，
就是会请这个被害人去做验伤
哦，
然后在在被害人的这个一些性器官，
嘿，
采取一些体液来做 DNA 的化验，
嗯嗯，
看这些体液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被告的这个 DNA。
哦，是是是是，
如果有，那就可以间接来证明说这个被害人一定有可能就是有性器有进入。不然怎么会留下这个 DNA 在被害人的阴道内呢？
啊，可是问题是，他如果说是用别的，比如说他不是用性器呢？
对对，那这个，
那怎么办？
在医院这边的检验的医生，其实也是都蛮专业的啊，他们会看出说有没有新的撕裂伤出现。
哦，
对，
是
这样。
这撕裂伤还可以去分辨说是什么时候造成的。
新旧，对，
哦，了解，
这是，这是医疗的专业。他们在他们那个检验报告上，他们还会，会写到说，哎，这是陈旧的，或者是说这是新的伤痕，会有这样的不同。
好 ，OK， 所以说哈，真的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哈，你会觉得说，反正我把他迷昏了，我对他怎样他都不知道哈，其实呢，就是有办法哈，把你检验出来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心生歹念哈。好，那这是有关呢这个性交跟猥亵哈，那猥亵呢，同样哦，也有一般跟加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刑责上面的一个不同。那性骚扰呢，我们刚刚讲说性骚扰跟猥亵，又不太一样。那他的刑责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对，性骚扰是一个比较轻的刑责了，
是是是，
相较于这个
猥亵、
猥亵跟强制性交。
嘿嘿嘿，
在这个由性骚扰防治法的规定，
嗯，
如果是说对他人为性骚扰的话，是由这个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处罚新台币10,000以上跟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这个罚款，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文字、语言啦，或者是图画啦、影像啊这些，好，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罚则哈。那另外像比如说我在公车上遇到色狼，好，被摸臀了或者是摸胸了，那这种呢也是一种性骚扰啊，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性骚扰，但这个情状又更严重，
比较严重了。
对，那在这个性骚扰防治法，它有规定到说，如果是意图性骚扰，趁人不及抗拒，有这个亲吻、拥抱或者是触摸臀部、胸部、其他身体隐私的这个行为的话，这个是有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责啊。
哇哦，这就比较重咯。
对 对， 对，
2年以下齁，等于说呢，就是你有碰触别人的身体的隐私了啦齁，现在大家都在推说齁，要跟孩子讲说呢，哪些是我们的身体的安全界限。那比如说在这个安全界限以内的，如果说你在别人不愿意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去碰触了，那别人就可以告你性骚扰。
是，它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
哦，那猥亵呢？
如果刚刚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强制猥亵啊，
嘿，
啊，强制性交，这个都是非告诉乃论之罪。
是是是，好，那性骚扰的这个部分呢，不管是文字语言，它用什么样的形态的这种性骚扰，都是告诉乃论之罪。
啊，对，就是有触碰人家隐私部位的这个行为的话，
是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 EasyGo 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林晨和检察官为我们做的说明。那下次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再一次的邀请到林晨和检察官呢，针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哦，我们还会再做其他的一个法律的分析。好，我们下次见，谢谢林检察官，谢谢您，
谢谢。